今天是楞伽经第44讲，上来我们就接着开始。备课当中发现啊，这个还是不能改，还是要讲清楚。如果你讲的不清楚，大家理解的不透彻呢，你以后是吧，你学别的经论你还是得那个，就是说目的是为了讲清楚。如果你这一个经讲的清楚，大家理解的好，那再看别的经一看就是个重复，是吧？那道理就是个为时无境嘛，所以还是得讲清楚。你反正说都是心经，哎，你讲哪个，实际是你道理都是一个，你就认真的听，这个听这个就是听解深密，就是听什么，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个为时无境四个字，记住这个啊。就跟那个现在网上问的那个问题，你要是记住为时无境四个字，好多根本都不用问了，就是老忘这个大框架。我们开始啊，上节课讲了第一句话，我们再重复一下。佛告大会，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会菩萨问佛说，什么叫涅槃？涅槃呢，我们说这个先介绍一下大概概念啊。涅槃这是一音，它的意思是寂静，寂静的意思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是它这个词的本意。但是在印度，这是通外道的，印度所有的修行人都是为了证涅槃。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灭苦，它没有苦的意思啊，它代表灭的意思，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所有东西都消失，代表这个。但是对修行人来说呢，是烦恼、痛苦、灾难，什么分别，就是所有的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全消失，这叫涅槃。哎，记住这个，在印度修行界，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灭掉一切烦恼，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达到这个就是非常快乐、非常寂静、非常这个就是。他这个涅槃这个词啊，他一般是作为这个无为法，你看他灭掉一切嘛。灭掉所有的分别，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哎，一点声音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哎，它实际上是一个遮权，就是什么呢？人你不如意的东西，你分别的东西，你见到的东西，看到的，想到的，分别出来的所有的烦恼全都消失掉，灭，是这个意思。它这个有的解释说，这个灭呢，有那个这个词有本身有灭火的意思，哎，甭管它灭什么，它就取了这个，就是说一切这个就是不如意。我们面前这个在印度外道啊还是比较高级的，很多外道就认为这个世间是很糟糕的东西，哎，必须把它修，要灭掉，要修没有。你看那个印度人。都那个跑到深山老林里哈，跑到街头，哎，咱这坐着，别的都不要。这是涅槃的这个基本意思啊。好，我们来读经。佛告大会，这是佛的回答。什么叫涅槃？你看佛的这个回答就跟那个外道，跟这个佛教内的其他宗回答就不一样了。对其他宗来说，涅槃就是一个无为法，就是一个遮权，就是个遮权。但是在唯识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真实境界。哎，记住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呀？是一句话，是一个理。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出来一个总结出一个道理来，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依一个事实，依一个真实境界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这样它才是真理，哎，所以说涅槃啊，它的遮权那只是一个遮权，不是直接说法。涅槃应该有什么呀？有它的真实境界，哎，它不能是就是一句话，就是个遮权，说把一切苦都灭掉，那你把一切苦都灭掉，什么都没有了，不可能的，哎，实际上你看那个观自在菩萨在《心经》就给我们表演的就是涅槃状态，究竟涅槃。到达涅槃什么状态啊？他就说我现在看着五蕴，我就修这个般若，修一切如梦幻泡影，结果修着修着呢，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大智慧升起，照见五蕴皆空，这不就是涅槃吗？度一切苦，什么分别什么烦恼全都没有了，哎，灭。 但是呢，这只是一个遮权状态，就是说原来是梦，原来是五蕴，你不知道是梦，不知道是五蕴，结果你老修说这是梦，五蕴是没有的，哎，这种记忆力量强了，哎，真的梦醒了，五蕴真的没有了，这不是涅槃的本体，是说涅槃没什么，你还得说涅槃有什么，它不是说到心经就结束了，要是到心经就结束，那完了，那观音就照见五蕴空，无智亦无德，那是没观音了，就等于是吧，以无所得故进涅槃，等于没观音了，是吧？不可能的。哎，他照见五蕴空，从梦中一醒，他就看到真相了，看到真实境界了。所以涅槃真正的涅槃，它是什么？表全，就是涅槃。你像说涅槃是五蕴皆空，这叫遮全，是吧？是说涅槃不是五蕴，涅槃不是梦。哎，你涅槃里头没梦，没五蕴，没十八界，这叫遮全。说那你涅槃了有什么呀？很简单，一下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看得清清楚楚，是吧？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用眼睛看了，你也是一颗心，你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你能同体大悲，你别人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感有什么感觉，你跟他是同体的，你想那还不清清楚楚啊？感觉的感知的清清楚楚，哎，这你这一感知所有众生心，这个世界上对你就没有秘密了。你说你问什么事儿吧，你说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秘密，那不是都在心里的事儿吗？不都是人做的吗？是吧？都是人都在人心里有录像有录音，有什么秘密啊？什么秘密都没有。你想，所以说佛为什么回答问题说你随便问？哎，为什么呀？你问什么他就看着你，你问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就完了。哎，他什么都能看见。所以你看佛回答什么叫涅槃啊？佛的回答跟外道的回答，跟这个小乘的回答，跟其他大乘宗的回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道理，不补充了，因为那个回头你录音可以听到这个我的这个解释啊。就是说除了唯识宗，其他宗解释涅槃都说不到涅槃本身是什么，都是说什么呀，说涅槃不是什么。哎，这叫遮权，就是把什么给遮掉，把什么给去掉，哎，告诉你那是涅槃，实际上是说涅槃不是什么。这个呀，没说到点上，没说到真相上，没说到涅槃本身是什么。说涅槃不是什么呀，你看心经就说得很清楚，涅槃不是五蕴，涅槃不是十八界，不是十二缘起，不是梦中的佛法，无智亦无德，梦中的所有分别都不是。哎，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把梦醒了，照见五蕴空了，梦没有了，这叫涅槃。但是涅槃是什么状态啊？没说。哎，这是所有外道的涅槃，也是说灭苦，哎，灭掉一切烦恼。小乘的涅槃也是灭苦，不过他那个苦的定义窄，他那个灭苦的定义是什么？灭烦恼是粗的烦恼，就是贪嗔痴，我整天我还起居吃喝守戒修行，他这个不算烦恼。哎，我什么时候发火了，我什么时候又贪那个不应该贪的东西了，严重的贪嗔痴他叫做烦恼，他断那个了。实际上这个细烦恼分别的烦恼根本没断，哎，所以小乘的涅槃呢说断烦恼，这也是个遮权，他也没讲涅槃本身是什么。因为什么？小乘根本就没证到真涅槃，他去入那个灭尽定去了，他真的是无知无德，钻到灭尽定里头。你看唯识宗回答就是什么呀？就是直接回答涅槃本身是什么。我们来看佛的回答啊，佛告大会，一切自性习气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哎，这就是涅槃。什么涅槃啊？佛说一切自性习气，就是习气，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就是你的本体，就是你的阿赖耶识，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这就叫习气。一切自性习气，所有习气的本身，那就是什么？你的阿赖耶识，是吧？叫藏识，就是这第一个字藏，哎，藏识第八识。意第二个是潜意识， 第三个意识是前六识，叫显意识。咱们先说藏识是全部种子，意跟意识，第七识跟前六识加起来，前七识合起来是什么呀？是现行，就是所有的你这个黑色大圆球天堂地狱的种子，现在你都没现行，都是暗的，就在中间那个人道种子，哎，这个现行了，这个小白球亮起来了。这个小白球整个是前七识，这个前七识呢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意识呢给我们把这个前七识里头一部分，你现在应该看到什么，他把那个里头的一小点儿给你做一个翻译，翻译成一个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梦，就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你想他那个前七识那个现行啊，不光是北京、中国、地球，什么这个太阳，连须弥山、天堂、地狱，它都显现的，它三界都显现的，就是那个前七识，哎，因为你现在在人道造业，那个你造的业啊，你造了天堂业，天堂你的那个叫那个虚妄影像，就是你的宫殿啊什么就盖起来了。你造了，现在造地狱业，你地狱里的那个什么叫油锅呀、刀山呐、啊，哎，就出现了，就，这是现实因果，哎，所以呢，那个前七识是整个三界那个小白球，然后他给你翻译什么呢？就是翻译你现在能够看见的，这个叫前六识，这叫显意识。那个没翻译的那个小白球，其余部分就叫潜意识，就叫做第七识，哎。你万一你现在开了天目呢，你一聊我去看须弥山去了，你那小白球没须弥山，你看什么呀，是不是啊，哎，你这就是有本事了，你说我上天看看下地狱看看，哎，你要是那个小白球没有，你看什么呀，是不是啊，哎，你看啊，佛说一切自性习气，就是说你的那个阿赖识藏识里头包括藏种子，包括现行那个前七识的小白球，意识是包括你那个梦，就是包括那个给你翻译，不是包括梦了，包括给你翻译梦的那个根据，就是小白球里头那一点，哎，比如说那个三界里头，他就现在说我给你翻译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啊，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叫意识，哎，说那我们现在这个房间呢，这个房间是梦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就好像你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做梦，你到了，比如说到了黄山，你那个床上是一连黄山的一个沙粒都没有，哎，梦里的东西就是没有，记住啊，一切自性习气，佛说包括这三层次，藏识一个大黑球，意识加起来一个小白球，意识是小白球里头的一点点，哎，就是整个加起来就是一个大黑球一个小白球，哎，见习转变习气，什么习气啊，见的习气，什么叫见，就是看法邪见，我们凡夫啊全是邪见，为什么呀，我们没学佛之前就认为这是真的，这不是梦，哎，全是邪见，到你学了佛法之后才有一点正见，见习就是邪见的习气，邪见的记忆转变，怎么转变啊，只有用正见换它，是不是啊，你那心那记忆那就是那么多，哎，你怎么转变啊，你说我今天醒了，我一看你回去的还是都是邪见没转变，哎，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这是梦了，我们知道这是空了，哎，我们知道怎么修行了，这就是清醒意识加进去了，这就是法身种子开始换了，换一点是一点，因为你那心的大小没变，你是一批种子现行，是染污种子现行，回去的时候你要是染污种子就没变，回去的时候是那个清净种子，哎，材料都一样，是吧，你说这都是真的也是汉语说的，你说这都是假的还是汉语，哎，材料都一样，但是怎么样啊，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就变成正见了，就变成清净种子了，就变成清醒意识了，哎，你就是还是说这些话，这些记忆清醒意识记忆达到10%你就醒了，就你看涅槃成有为法了，是不是啊，一些自性习气在那儿 转染成净在那变化，那是不是有违法啊？有变化的法，这是真正的涅槃的，真正的涅槃。就是说什么叫涅槃？佛说你就换你的那个旧种子，这就涅槃了。换够 10%， 小白球没了，然后剩下还有 90%， 就是那大黑球，怎么办啊？在实地里头10%、10%的去换，一地一地的长，最后换100%全部转变成佛法记忆了，圆满成佛，就是圆满涅槃，叫般涅槃。哎，大圆满涅槃，大般涅槃。像这个初地的，这就是涅槃，是吧？就是到达涅槃了，这是第一个涅槃，就是初级涅槃。哎，你看为师回答多好，直接回答什么是涅槃啊？就是你换种子换多少，换够 10% 进涅槃了，换够 100% 大般涅槃，是吧？圆满涅槃，究竟涅槃，完成任务。哎，下边啊，诸佛及我涅槃。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不好读？他可能是这个词序啊，他有时候他就他就是，这就是那个汉语不是，或者是汉语不是太好，他就词序他就没变，你一看这不是汉语的那个词序。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是境界，不太好理解哈。我们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人意的是即是诸法性空境界。哎，这个好理解是吧？说我及诸佛说明涅槃，我跟所有的佛呀说这个涅槃是什么呀，就是诸法性空境界。诸法，那个前边我们转变那个见习转变，是转变什么呀？转变我们这个邪见的记忆，是吧？这个邪见的诸法，它的自性都是什么呀？空，都没自性。你见了人，人没自性，见了房子，房子没自性，都是一个虚妄影像。哎，都没自己。诸法性空，这个境界就叫做涅槃。你看，你就天天念这个诸法性空，说一切有为法，什么这个皆无自性，哎，就念这个，你这就是在积累涅槃的种子，是吧？就在接近涅槃，念够10%，你就涅槃了。哎，诸法性涅槃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涅槃是诸法性空境界，这个呢是供小乘。供这个中观，供般若的，这是遮权。你还说你凡夫所见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是空，这就是涅槃，这是遮权。哎，这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是为了跟别的宗都打通。你看那个别的宗都是这样，小乘为什么也说涅槃呢？他说我把烦恼都灭完了，哎，这烦恼没自性，烦恼都是空，我把烦证到烦恼空了，我就是涅槃。哎，这是个方便说了，实际上他那个梦还没空。哎，中观呢，那就是人法皆空，一切皆空。哎，这是准确的遮权定义。他不是说涅槃本身是什么，涅槃本身是什么，是在唯识里头，就是咱们刚学的这个第一句。哎，一切自性习气，一个常识，一个意识，小白球，哎，一个种子，一个现行，这两个呢，你把它都转变成那个清净种子，这就是涅槃。哎，你把小白球给弄没了，从梦中醒来了，那就是初地。哎，你把全部都转成清净种子了，就是佛。好，我们再来合他这一句啊，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是境界，也好理解了，是吧？自性是谁啊？是空的那个梦里的事儿吧。就是应该是汉语习惯什么呀，应该是事儿自性空境界，是吧？哎，梦中一切法它自性是空的。哎，它这自性空这个顺序倒是好哈，把事儿提到前边去。哎，梦中一切法自性都是空的，这个境界。哎，你看人家那个第三个意的多好，诸法性空境界。哎，这符合汉语习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人意的啊，佛告圣者大慧菩萨言，涅槃者转灭诸实法体相故。现在咱们能不能读懂这句话？转变灭，就是转变。转变什么呀？你要把那个灭一些，消灭一些东西。消灭什么呢？消灭诸实法体相。诸实，所有的实，有几个实啊？八个实， 是吧？消灭这八个识的法的体相，把这八个识的体、八个识的相都给它怎么样啊？转变给消灭了。说那怎么就把八识消灭了？你用智转了，用那个佛菩萨的智慧转。你看你背心经，心经五蕴皆空，哎，佛菩萨的智慧一进去，把你原来八识的那个染污记忆，它的体，它没体了就没相了，是吧？它这个法，哎，八个识都给它转，把八个识都灭了，都转成佛法记忆了，你就到涅槃了，就没有苦了。转诸见熏习故啊，它是分开两句了。转变所诸见，所有的见，所以说我说过，这个佛经里头经常用这个见字啊，如果前边什么字都没有，一般就是指邪见。哎，诸见就是所有的邪见，转变所有的邪见熏习，熏习就是记忆嘛。哎，转变所有邪见的记忆，说的多明白。哎，转变这八识的记忆都给它转成清净记忆，都转成佛法记忆，行了。哦，还没翻完啊，接着来。这个人呢，有可能是拿着一个解说本。哎，他看那个这个意思不好懂哈，他就把解说本的话那个添进去。看啊，转心意阿离耶识法相熏习，是转变心是狭义指谁啊？阿离耶识，他这就不好了哈。一般都是心意识是吧？心是第八识，意是第七识，识是前六识。他这来了个转心意阿离耶识，他这有点这个混乱。但是咱们知道，就是八识呢，法相熏习，就是转你原来所有邪见的记忆，名为涅槃。好理解哈。下边大会，我及诸佛说如是涅槃法体境界空是故。这个也不太符合汉语，就是说一切法的体、自体、自性都是空的这样一个境界。我们根据前后来这个一对比也可以理解了。最后一个意的是佛告大会，一切识自性习气，一切识八个识的自性习气，即藏识、意识、见习、转矣。看来有可能是这个，这就是说藏识跟意识，那就是把那个第七识算到意识里头了。我们不是讲社论讲过一意识吗？意识的范围，你要是用一意识说，就是前七识都是一个意识，哎。所以呢，他就是用一意识说，就是藏识是种子，意识前七识都是现行，把种子跟现行邪见的习气的记忆全转矣，矣就是转完以后，哎，这就叫涅槃。我及诸佛说明涅槃，哎，这就叫涅槃，即是诸法性空境界。这个后边这个定义呢，是个遮权定义，说你转的时候，你转的什么内容啊？就是你念的那个内容，你换的那个新内容，就是原来是邪见，你现在正见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诸法性空。哎，你天天念诸法，就是一切法是吧？一切法没有自性，这不就是诸法性空吗？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这也是说诸法性空。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也是诸法性空。所以这个呢，就把那个遮权定义给强调了。前边是表权定义，哎，涅槃是什么呀？涅槃就是换你那个染污记忆，哎，说那个我用什么换呀？就用这个正见记忆换，就是诸法性空，哎，就用这个换就行了。再看一下那个谭先生的译的最后这一句，他说：“涅槃道与涅槃自性都为空性，是真实境界。”哎，这样帮助我们理解一点，就是说涅槃本身他说了一个什么呀？他就说什么都是空。哎，这个呢本身是真实境界。为什么涅槃现在有两个境界啊？一个是照见五蕴皆空，一个是见到三界唯有心。你照见五蕴皆空，这也是真实境界，叫什么呀？五蕴皆空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是一个真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看见五蕴皆空了，这是不是证到真理了？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被骗 哎，我们是看着五蕴有，有一天你照见五蕴空，你一下梦没有了，这是不是证到五蕴皆空的真理了？所以用这个无为法这个真理呢，它也是真实境界，因为它可以证到，可以让你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真的能没有，所以它是真实境界。哎，然后呢，没有五蕴之后，你看到什么呀？看到三界唯有心，这是真正的真实境界。哎，那个头一个真实境界是遮权，第二个真实境界是表权。好，我们往下来啊。复次大会涅槃者接着解释涅槃，圣智自觉境界，首先说它是圣人的智慧自己觉悟到的境界，就是实证到的境界，不是说的。哎，你在这说涅槃，那不是真涅槃。然后呢，这个境界呢，离断常妄想性非性。先说离断常，说这个涅槃里头呢，没有断见，没有常见。说这断见常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两大件，一个断见，一个常见。哎，先说常见，说什么叫常见？凡是你认为有的东西都是常见，凡是你认为没有的东西都是断见。所以常断见可以经常也翻成叫有无见，词儿不一样，意思一样。就是你认为这个梦中一切法呀，无非是有的东西是有的，有的东西是没有的，无非是这两个见概括一切法。现在来解释一下有无见，先解释有无见吧。说世界上有什么，这个我们现在就说一般的我们人的认识啊，认为有物质，物质客观存在，有没有人物质都客观存在，这有物质。哎，没什么，没有灵魂，没有轮回，没有佛菩萨，没有这个精神啊。你物唯物主义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个产生的一个虚妄活动，是不是啊？那不是存在，精神不是一种存在。哎，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哎，会有精神活动，你现在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虚妄活动。哎，他认为精神不是真实存在，那叫无。哎，精神不是存在，这个有没有啊，是以存在为准。什么叫存在？就是客观存在叫有。哎，不是主观有。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想，哎，这不算数。你这个什么叫存在呢？是你也能看见，别人也能看见，大家客观存在。不是说你说它有就有，说它没有就没有，你说不说它不影响它存在，这叫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叫有。好，这是解释有无啊。客观存在的叫有，主观有的那是不算数。哎，那你有病，用科学来说是吧，你说我看见佛菩萨了，我就信有佛菩萨，哎，那就是你精神病。哎，那不算数。哎，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没看见。这就是有无的定义。现在边说断常，说有就是常，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说不通啊？比如说这个桌子，我说有桌子，有桌子是桌子不常啊，它那个过就坏了，我这一巴掌就砸烂了。他是这样理解的，有就是常。为什么呢？说桌子你可以说它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没自性，它是用其他性组成的，用塑料，用钢管，哎，那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桌子这个东西。那存在的是什么呀？如果直接回答就是说存在桌面、桌腿什么这些材料，哎，存在塑料、钢管，哎，然后再追问说这个塑料桌面有没有，也可以说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用其他东西组合出来的东西，哎，这都叫假法，都算没有。好，我们再接着说啊，说那塑料是什么组成的呀？是分子组成的。说分子有没有？分子也没有，分子也是因缘所生法，哎，是原子组成的。那原子有没有？也没有。哎，现在原来那个古希腊认为原子就是不可再分的小圆球了。后来科学一发达，这原子好家伙里头什么电子什么原子核还复杂着了。哎，现在呢人们又说好好好，是最后现在人们说电子也不是，这个是叫夸克，是吧？现在人们认为就是叫夸克是基本粒子。 夸克不能再分了。哎，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现在比较大家比较承认的一个吧，叫62种哎这个基本粒子组成这个世界。注意这62种就是有了。这62种就是你怎么就是客观存在了，说从哪儿来的不知道，哎，将来怎么样也不知道，永远不变，哎，怎么生的不是因缘生的了。注意啊，这个很重要，一定把这个思路搞清楚，你才能看懂佛经。我们现在人就认为这个物质就是由那个最不能再分的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它就是客观存在了，就是不管你把它分成什么，哎，它最后就只能分成这个东西，这个是有的。注意啊，这个东西是有的，我们前边也说过啊，这个定义就是个混蛋定义，是吧？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根本这就是个悖论。你只要是物质，它一定就能再分，因为你不管多小的小圆球，你都有直径，是吧？你都能分出半径来，哎，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是我们人就是这么混蛋，哎，就认为必须有一个不能再分的。你要是再能分，它又成假法了，又成因缘所生法了，是吧？你还得找因缘，哎，所以它从理论上，它必须说，如果是永远都是因缘所生法，完了，那就等于这一切法都没自性，这一切法都不存在了。听明白这意思了吧？都是假法，哎，因为可以永远分下去，就是你没有那个真法，你找不到即微，哎，那你就是那就是编故事了，是吧？哎，就是编故事了。所以他必须要猜想，最后一定有一个不可再分的小圆球。好，基本粒子，注意，他定义了这个，这就有了。只要基本粒子是有的，那原子也就有了。为什么呀？可以方便说原子有。为什么呀？它是真有的基本粒子组成的原子，你可以就可以说原子有了，就可以说分子有，就可以说桌子有，就可以说楼房有。听明白了吧？所以只要是有见一定是常见，现在明白了吧？它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常，它是由一个常的东西，必须有一个常的东西组成的，那个常的东西就是不讲理的，没道理的，不是因缘生的，哎，不可再分的。就理论上它必须要承认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们前提错了。什么前提错了？我们人认为面前的东西是真的，这个错了。所以你只要认为面前是真的，就必然推出这么一个，成立这么一个理论，是吧？这是必然，他自个儿逼着自个儿。所以到现在我们说，我们的科学家尖端科学大量的钱人力物力还在干什么呀？找基本粒子。现在我刚才说了，说那个流行的那个叫62种基本粒子组成世界，那只是暂时的，很快就被量子力学自己推翻了嘛。粒子根本不可能真实存在，哎，玻璃而相信。所以呢，现在知道有见就是常见了吧？哎，有见就是常见，无见就是断见，哎，没有的东西就是断见。这个注意，断见，我们上次讨论把断见跟那个叫完空见分清楚了。完空见是什么？完空见是说什么都没有，绝对的什么都没有。哎，说有人会有这个见吗？有，就是世间虚无主义很多，他就认清了面前没东西。哎，你这科学也能证明，哲学呢更早就证明，面前就是虚妄假象，没东西。你像我们现在就刚弄的那个叫听声音，是吧？听声音，听多少人听出来五花八门各种声音，为什么会听的不一样？就跟那个看颜色是一样，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也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声音是每个人的大脑跟你的器官自个儿创造出来的，你的状况决定了那个你听到什么声音。牛听的声音跟我，你让牛去听那个声音，那不定听成什么了，是不是？你让小鸟、蜜蜂、老鼠，哎，它创造它的那个它的意识的那个声音语言不一样，所以大家就不一样。证明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根本不是客观存在，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 很早就有人，像那个很早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什么，笛卡、康德，这些都小菜一碟，都清清楚楚的。哎，面前就是梦，根本就没真东西。他又没见过真的，很容易堕入万空间。他认为真理就是没有东西，哎，这就叫完空见。什么叫断见呢？就是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没有，叫断见。什么叫断？如果他是完空见，他跟认为根本没有东西，他会有断见吗？断见的意思是说先有后无为断，所以断见跟常见呀是一对儿。哎，断见跟常见是一对儿，就是他认为这个就是有的东西会变没有，这叫断见。哎，说那什么是断见呢？那就多了，是吧？也许有的人没断见，就是有见。我们一般人就是有见为主，他就是他们。那个说那为什么要安利断见？因为有啊，那个有说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怎么说呀，这个不说了，反正就是说一个有见，你因为虚妄的断见，假的断见也是断见啊，是吧？它是为了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分两大类，哎，无非一个有一个无，概括我们一切法，是吧？哎，这里头包括那个虚妄的，包括虚妄的。常见、断见、有见、无见，对起来了哈。涅槃就是圣者自己证道的、觉悟道的真实境界，它里头没有断见、常见，没有分别，明白了吧？就是没有分别，没有这个叫离四句什么断百非，哎，没有分别，就这意思。离断常妄想，哎，这个断常都是妄想。你说这里头有，说这里头无，都不对。性非性，这是又一个对断常见、对有无见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就叫性非性。性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有的。你说什么什么的自性，那肯定是有的，是吧？它自己本身，哎，自性是有的东西。我们人认为什么有自性啊？什么都有自性。我们认为人有人的自性，桌子有桌子自性。性就是有见，非性就是没有自性。什么是没有自性啊？孙猴，是吧？猪八戒，哎，我们这没有自性的多了，是吧？哎，这是语言，这是小说主人公，哎，是人编的，他没自性，他没有本身，没有一个真的孙悟空，哎，都是人们假安利的，这就叫非性，没有自性的东西。所以用这个有自性跟没自性，又可以把我们凡夫一切法分成两大类，本质还都是什么呀？有见、无见、常见、断见。哎，有自性的跟没自性的。好，然后注意啊，说涅槃就是离开这一切有无之见，哎，离开这个断常见。然后说为什么没有常见呢？云何非常？说你这涅槃为什么说没有常见呢？佛说为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说我证的涅槃里头没有常见，没有有见，不会说梦里的东西有。为什么呢？他说我一看这个梦里你说有的东西啊，不管是有的东西的自相还是这个有的东西的共相，都是妄想。都是你比如说人有自相，哎，说我有这身体，结果你仔细一看呢，你看到这身体了吗？没看到，就看到一个颜色，你推论出来的。你能用逻辑来证明有这个身体吗？你也证明不了。哎，所以呢，自相找不着，自相找不着，共相呢更好空。共相本身大家都承认，共相就是空的。哎，什么叫共相？我说了，是两个以上的自相，你给它总结它俩的一个共同特点，那肯定是空的，那是一个共同具有的一个属性，是吧？一个特点，那肯定是空的。所以呢，说为什么你的涅槃里头没有常见呢？没有有见呢？佛说梦里的一切法不管是自相还是共相，妄想我全断了，所以我里头没有有见。哎，梦里头没东西。云何非断？说你怎么说你没断见呢？注意这儿的回答跟其他宗又不一样了。刚才讲的都是其他宗的定义，什么叫常，什么叫断， 都是梦里的两个见，就是说有见是说梦里的东西有，无见是说梦里的东西无。哎，就好像说我们是有自性的，孙猴是没自性的。哎，这就是一个有见一个无见，都是梦里的东西。但是这儿你看佛的回答又不一样了，这是唯识宗的了义的直接的回答，叫表全的回答，不说遮全了。对，什么叫非断？为一切圣去来现在得自觉故非断。说什么叫我的涅槃里头没断见啊？哎，说因为一切圣，所有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初地以上一直到十地到佛，所有的圣者去来现在，他的过去，他的未来，他的现在，得自觉故，全都得到了自己亲自的实证，亲自的觉悟，亲自的觉知。就是说那个进入涅槃的圣者，他呢过去现在未来他全都自己觉知到了，他有东西。什么东西啊？一切圣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都自己自觉，就是自己证到了。证到什么了？你首先就说他自己吧，他一看我就是一个心，我多少劫修了什么，哪一辈子我在哪儿修的，怎么修的，我现在证到了是初地还是二地还是十地。哎，然后未来我到哪一劫我就能够成佛。哎，我成佛之后我还要到哪个世界度哪些众生，他全自己证到了。不但自己的心证到了，而且怎么样啊，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所以你说能说他是断吗？不能说是断，他证到真实境界了，直接告诉你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证到三界唯有心，所有的心你全看得清清楚楚，没断，回答多了矣。所以到唯识这儿啊，这回答都是真来真刀真枪的了，不玩那个虚的了，不是说折拳，你问什么是什么呀，哎，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百句，不是四句，不是百非，不是五蕴，不是十八界，般若经里头全是这个遮拳是吧，就告诉你涅槃不是什么，从来没讲过涅槃是什么，到唯识这儿就告诉你涅槃就是你那个心转变清净了。哎，清没白球，没小白球了，出地。哎，你全部都是这个光明了，大光明。哎，无垢实，全部都是清净种子了，成佛，这叫涅槃。哎，为什么那个说你这里没断呢？我当然没断了，我照见五蕴空，我在这看到三界唯有心，我忙着去度众生，断什么呀？断是吧？告诉你真有什么，真有心。哎，所以唯识经典啊也好讲是吧，也有说服力，因为他给你把实话说出来。
老师，我那个啊，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禅见断见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以前讲的禅见和断见就一般都是遮拳，就是那个不了义的讲法，一般就说禅见是什么，禅见就是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善地基本粒子，禅意不变就是禅见，断见就是说有的东西我没有，比如说我这个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这个这个桌子会变坏，这都属于断见对吧，断灭，所以这个是一般所说的禅见和断见。那在这一段话里面说的禅见和断见呢，它是很了不起的说法，禅见就是说你认为梦中有东西，梦里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就是禅见，你认为真实境界没有就是断见，就说你认为本来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那是禅见，你认为本来应该有的真实境界你认为没有，那是断见。
对，
所以在这里是了不起的说法，
说真话了
啊，两个层面的说法。
对对，阶段不一样，就是不到为时永远用遮拳，永远是去东西，你最后去到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好，照见五蕴皆空正初地，般若经的终点是正初地，我上节课前都说了啊，般若经的终点是正初地，般若经的终点是为时的起点。哎，你一照见五蕴空才看到，哦，原来三界就只有心呐，万法只有识啊，哎，看到真境界了，这才是唯识开始讲，哦，你看到是心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唯识的起点，这两个境界，一个假境界一个真境界， 所以那个刚学了般若经，刚告诉你假境界是没有的，你才刚学了点中学课程，大学还没告诉你真实是什么了，就在那骄傲起来了，就在那狂妄起来了，你说这多可笑，是不是啊？这就是叫熊孩子，傻孩子，哎，上了个中学就非要说自个儿学完了了不起了，你看不但不学为师，大学不上了还骂为师，说为师不好，又批驳为师，你说这傻不傻，是不是？哎，你这刚你不热经说到最后，你不就是证到初地吗？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哎，进涅槃吗？刚进涅槃，哎，刚见到，是不是啊？我就说万里长征刚开始第一步，前边你一直没动窝，在梦里头一直没动窝，你梦醒是刚看到道，是吧？哎，然后后边才是修道实地，那才是真正叫修道位。哎，所以你看，唯识讲三界唯有心，唯有识；般若讲心的对境，心的梦境全是空，唯识无境，是不是正好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四个字？唯识无境全部大乘法。说得清清楚楚，永远记住这个唯识无境四个字。唯识是真实境界，无境是心里做的梦里的假境界，没有假境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多清楚，就这么两句话，到末法多少人就看不懂，就学不懂。哎，非要说面前这个东西是有，非要说不是梦，你说面前不是梦，面前东西是有，那跟不学佛的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哼，等于连小学都给反悔了啊，跟那个不学佛的凡夫完全一样了。哎，好，我们接着往下啊，那个另外两个译者啊，译的，哎，不是，这还没讲完，云和飞断为一切圣，哎，他为什么那个涅槃不是断灭呀？因为你照见五蕴皆空。哎，梦一醒，你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哈，自己的心，所有众生心，你忙着度众生，怎么会断呢？是不是啊？很有说服力。哎，我们看下边啊，夫子大会言涅槃者，为内身圣智修行境界故。你看不一样了吧？是圣者境界，唯识是圣，讲的是圣者见的境界。哎，所以那个你用那个凡夫境界去否定圣者境界，去批破唯识，你说这傻不傻？以凡夫之力能够否定圣者境界啊？离虚妄分别有无法故，这更好理解了，是吧？哎，离开我们心里头胡思乱想分别出来的，说这个是有，那个是无，这些法，哎，这个有无法就是把梦中法分有无。大会云何非常？说我离有无法，你看他这个有无法跟长断，他就直接就这个就直接用了。云何非常啊？为离自相同相分别法故。哎，你梦中法呀，无非是分别这个是自相，那个是共相，无非这两种法。哎，一切法本身跟两个以上的某种法，你给它重新起个名，是吧？你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身，然后呢，这叫自相。然后所有的人都叫地球人，是吧？哎，这就是共相。哎，中国人也是共相，北京人也是共相。哎，北京人有没有北京人？谁都知道没北京人，共相是空。你给我拿出个北京人来，是不是啊？拿不出来。哎，注意啊，这就这个逻辑思维好好训练。没有北京人，只有什么呀？就是。你住在北京，你哎，一个一个具体人，这就是那个白马非马，这个逻辑是很严密的，哎，所以你得那个，这就叫智慧，哎，你逻辑不能发生问题。结果呢说啊，没北京人的有这个，你这个住在北京这个人，这不是北京人吗？那就是自相，是吧？有自相吗？你又去分析，还是只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哎。还是梦一样，跟梦一样。哎，你看见颜色了，你不能证明你面前就有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你做梦也可以看见人的颜色。哎，然后那个我说那个人卡在哪儿啊？他就是卡在说现在跟梦他认为是不一样的。你就说吧，你说他哪儿不一样，我接着给你解决问题就完了，是不是啊？ 你最后认识到面前跟梦没有一点区别，行了，那不就是证明就是没有人吗？好，这是为什么非常呢？因为梦中一切法呀，没有存在的，自相也没有，共相也没有，所以呢，没有存在，没有存在的东西。是故非常大会，云何非断？为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圣人内身正德故是。啊，这他这个标点点错了，应该是是故非断，是吧？哎，这个。说什么？为什么说非断呢？说照见五蕴皆空。你像现在那傻人们，就说不能，五蕴肯定不空。五蕴一空，成断灭见了，成完空见了。你说傻不傻？哎，你梦没了，梦里头就是没有，梦就是能醒，怎么会断灭见呢？佛说不会断，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梦中一醒啊，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圣人内身正德故，哎。你成初地了，你一下证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的心都看见了，断什么断？这么简单的道理，哎，他不学，非要在那说不能空，五蕴就不能空，空了就是断完空见。你看现在呢，这就是末法的主流，哎，到处我就说，说我们是完空见的，可能有几亿人，哎。说这个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的，我说也就几十个人，哎，你这个末法里头，你想学点正法不容易着了，哎，这个原因不是佛说的太复杂，不是佛没说，也不是说佛说的不明白，是什么呀？是投胎到末法的人善根太差了，学的不好，你才投胎到末法，哎，越来越不信佛，佛说什么他不信什么。其实你就念这些话嘛，很简单，是吧？哎，五蕴皆空非断，为什么呀？哎，一切圣人人家内身正德，哎，三界唯有心，怎么会断呢？故非断，是故非断。复次大会，涅槃者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远离断常即有无。云何非常？为离自性共自相共相诸分别故。自相共相都是你的分别。哎，像现在不学佛的人就认为。人那客观存在在那儿，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想，哎，水平很低了就。云何非断？为去来现在一切圣者自证之故，自证之所行故。就是说，所有人家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呀，人家正道的圣者智慧在那儿运行，在那儿度众生，你还在那儿断断断啊？人家在那儿忙着度众生，断什么呀？好，接着往下啊，大会，涅槃不坏不死，涅槃不坏不死。若涅槃死者，说涅槃会死，复应受生相续。这个逻辑很简单，说你证了涅槃的这个啊，涅槃不会死。为什么呀？如果涅槃会死，它就会生，因为死是生了才能死，是吧？你有死就必定有生，你没生就没死，生死这是离不开的，所以你有死它就会生，哎，死死生生又成相续了，那就不是无为法了，哎，所以涅槃不会死。涅槃死的是什么意思啊？涅槃死就是你又离开涅槃，出了涅槃了，不是涅槃了。注意啊，我先讲这个啊，涅槃不坏。为什么呀？若坏者应堕有为相，就是涅槃它不会坏。为什么呀？如果涅槃也跟这桌子似的几十年就坏了，那又成了什么啊？生诸灭又成了那个有为有变化的东西了啊！哎，应堕有为相，是故涅槃离坏离死。这就是什么呀？说涅槃是无为法，是不变的，这是那个遮权定义。注意啊，说你现在为识，不是说你涅槃是把那个心转成净，成了佛还度众生，这是有为法，真实境界是有为法，这不是变了吗？注意啊，涅槃的那个无为法定义还没变，涅槃的那个遮权定义永远不变。你在这换了 10% 的种子换成五蕴皆空，这个时候涅槃的定义变没变啊？还是五蕴皆空，还是一切如梦， 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你换了 20%， 换了 100% 的，就是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种子了。五蕴皆空的真理变了没变？还没变。你在成了佛之后永远去度众生，这个真理变没变？还没变。你整天度众生给他讲的还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遮权定义是永远不变的。你证到真实之后天天还是怎么样啊？用这个真理来换染物种子，用这个真理来给别人讲度众生，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所以说涅槃不坏不死，明白了吧？就是说你证到涅槃之后，你就永远在这个涅槃境界了，永远不变了。以此道理来说叫什么呀？叫法身是这个无为法。哎，这就是，所以你看实际上就是一个遮权跟表权的表达问题。对那个不学为实的人呢，那只不讲真实是什么，广告他们说这是假的，这个必须空，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只能用遮权，只能用去东西，那就是只能是无为法定义。哎，所以就学了个无为法定义，就死抓这个就不撒手了。实际上没人承认，没人承认，是吧？谁承认五蕴皆空啊？不承认。哎，就认为这个是最高了，你说多可笑。还没跟你讲涅槃本身真的涅槃是什么了，还没讲他这个真实境界是什么了，是不是啊？现在知道了啊。就是说那个叫愿我宿什么正无为社哈，什么那个发愿那个，就是你一进无为社，就是你一照见五蕴皆空，正到究竟涅槃，正到初地，你这就永远在无为社里头了，永远在这个五蕴皆空，永远不五蕴不会再回来了。哎，所以你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证的涅槃是永远不变的，是这个意义。哎，它的这个真理永远不变，它的定义永远不变，遮权定义永远不变。哎，是故修行者之所归依。所以呢，修行者呀，就靠这个了。为什么呀？我们要靠一个可靠的东西，要靠一个不变的东西。你看我们人苦在哪儿啊？就是你靠什么，那个什么东西都不可靠，是吧？你黑社会靠一老大，哎，过两天给抓起来了，是吧？哎，你说你靠谁？你靠说我认识什么大官，大官也能倒台，是吧？他还要死，是吧？哎，世间就是他为什么人这个惶惶不安，这个老是心不安，哎，就是因为他找不着一个可靠的东西。哎，不能说我找着这个东西行了，这就我永远不变了，没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呢能找着，这涅槃就是永远不变。你一照见五蕴皆空，行了，你就放大心，永远不会再回五蕴，永远不会再做梦，永远不会有分别，永远不会有苦，彻底解决你的问题。哎，永远不变。所以呢，涅槃灭苦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修行者的皈依。所以你看那个印度外道也是整天，我也证涅槃了，你也证涅槃了，都在那儿。哎，证完了还得轮回，还得那个六道。哎，所以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会，般涅槃者非死非灭，就是圆满的涅槃的人，他没有死没有灭。大会，若般涅槃是死法者，应有生复故。哎，有死你先得有生啊，所以呢有生就完了。你生生死死，这就是无常，是吧？这就是那个叫不是无为法，这就不可靠。大会，若般涅槃是灭法者，应多有为法故。哎，又灭就是什么叫灭？叫先有后无为灭。哎，所以有灭就一定有生，所以呢生生灭灭又变成有为法，有变化的法了。是故大会，般涅槃者非死非灭，如是修行者之所归依故。哎，我们证的这涅槃啊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你证到涅槃了，行了，你这就度一切苦，永远彻底解决问题了，不会再变了。复次大会，大般涅槃不坏不死，若死者应更受生，若坏者应是有为，是故涅槃不坏不死，诸修行者之所归去。复次大会，涅槃非舍非得，这越来越好理解了，是吧？这都是遮权。涅槃呢，不是你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是你可以舍掉什么东西，这都是梦中的东西。哎， 非断非常，这讲过了，非一义非种种义，就是非一非义，种种义就是不同嘛，有不同的东西，一义就是非一非义。非一非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对梦中法的看法啊，有的认为说这个里头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你比如说谁说这世界就是一啊，那个说基督教说这世界就是上帝造的，这就是一，都是上帝造的，那个印度教说这大梵天造的，大自在天造的，这就是一，他不玩了一收回去还是一，就是一个大梵天，是吧，没别的，这世界本质是一，他现在玩游戏跟我们玩一玩。一，这个唯物主义啊也是一，唯物主义是什么呀，世界是什么，就是原子啊，不是原子啊，叫基本粒子，世界本质就是基本粒子，一会儿组成一个山，一会儿组成一个河，是吧，也可以说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质就是唯物，这也是一元论，是吧，只有物质，物质是什么，就是那基本粒子，也可以说是一，就是说一的很多，那个黑格尔说世界是什么呀，绝对精神的展现，就是有他想象有一个绝对精神，我们这一切都是那个绝对精神演电影，这也是一，是吧，世界是本质什么，就是一个精神，这都是一。什么叫义，那就是更多了，像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稀里糊涂的就承认什么世界是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是吧，然后这个各种理论吧，这个说多的这个就更多了，不管它了。非一非义就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无非是分这么两种意见，一个是说世界是一，一个说世界是很多东西组成的，在我这个涅槃里头这些都没有。好，看下边啊，夫子大会，言涅槃者非可取非可舍，这个更好理解，是吧，说我们证的涅槃境界呢，不是可以取什么，也不是可以扔什么，还是指的梦中一切法，非此处非彼处，你看这是空间上来跟你讲，说我证的涅槃在哪儿啊，我们喜欢问话说佛涅槃了上哪儿去了，佛说也不是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个地方，这就跟那个说我呀叫就不会两样哈，说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实际上除了这儿都是那，是吧，就等于一切，说非此处非彼处，就是也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那佛的涅槃是什么呀，不是你梦中的任何地方，他把梦没了，所以你有这个了意的，你知道他是从梦中醒来了，你再读这些话，这就是佛跟你就是闹着玩，是吧，你说什么他就给你佛，非断非常，非一义非种种义，这个义是境界，不是一个境界，也不是很多境界，是故名为涅槃，就是梦里的都没有就完了，复次大会，无舍无得故，非断非常故，不依不异故，说明涅槃。下边复次大会，声闻缘觉涅槃者，好，现在讲小乘的涅槃，看佛怎么讲啊。声闻缘觉的涅槃是怎么回事呢，觉自相共相不习尽境界，觉自相共相，觉悟，他觉知，他知道，他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他明白自相共相，注意啊，小乘的自相共相啊不包括法，他不研究法，他就是修一个叫人无我，前边佛也说了人无我，他找这个人的自相他找不着，那个是我想啊，陈娜是谁啊，陈娜世亲的弟子，陈娜呀，一开始出家在外道出家，那外道是讲有我的，这陈娜呢学他觉得他善根出来了，他觉得他讲的不对，他得去找真理，他觉得他讲的逻辑说不通，可是这个外道啊他也有规矩，就是你皈依了这老师啊，你不能那个离开，你离开就下地狱，所以他不能，他进来的时候他是发了愿的，就受了戒的，他不能破坏这规矩，他就怎么办，他想什么办法呀，他想这个办法，他进那个到这个外道这儿啊，他那个脱光了衣服 哎，那个外道，不过外道本身裸体修行派就很多，大街上啊，到处都是。哎，他脱光衣服，然后呢，在那儿，一转着那脑袋呀，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啊，他在那儿老看。这老师就看很奇怪，说你看什么呀？说我找我。那个老师说，那你不是在那儿吗？他说在哪儿啊？说你不是你吗？他说我看不见啊。哎，这个老师也没法反驳他，说我看不见啊。他就最简单的那个就是说，我看的是颜色啊，我没看见我呀、啊，是吧？你听着声音、啊，就是他说我找不着我呀、啊，他苦恼的不得了，在那他一个劲儿在那晃。你想人家一屋子的人在那打坐，他在前面那，这都脱光了在那扰在乱晃，弄得这老师没法上课了，你知道。最后气的老师滚蛋，哎，正好他那老师让滚蛋了，结果滚到那个佛教这来了，找着，哎，应该就是无我。哎，这个呀，其实很简单的，那就是外道呢，那就是水平低，是吧？就是老百姓都说有我，他不讲逻辑，不讲这个真相。哎，这个小乘呢，就是修这个，就是觉自相空相，说有没有我。说你找我，说没有啊，你找我找不到，哎，没有自相，共相那更，就跟北京人、中国人、印度人哪有啊？哎，自相共，觉自相共相，他一看啊，也没自相，也没共相，哎，没有我。好，他觉知没有我之后呢，不习近境界，这个习近是一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接近，习惯于接近，哎，就是接触的意思。习近这个境界就是什么呀？不习近境界，就是这个小乘知道说，这轮回里头没我，那我去贪嗔痴去跟人打交道没意义，不习近境界。所以小乘修行是什么呀？是离开村离开城，到那个离村就是叫牛叫声音听不到的地方，叫阿连若，哎，找个僻静地方在那修。中午去拖一回波回来还修，修什么人我，哎，找不到我，没有人，没有人我，没有人我，我为我贪什么呀，嗔什么呀，哎，把贪嗔痴放下了，这就是小乘修行的内容，不习近境界，不去，哎，你看他就是远离这个一切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什么叫颠倒见？小乘颠倒见是叫四颠倒见。什么叫颠倒见啊？凡夫他说颠倒见，凡夫颠倒见是什么呀？认为世界上有常乐我净四种好东西，所以吧，认为世界上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常，哎，我要追求。然后常乐世界上有快乐，我要追求。我，哎，有我，我得这个贪嗔痴。净，世界上有清净之处，清净的境界，哎，比如说唱个歌啊，写个这个诗啊，哎，觉得这个清净。今天上午那个谁贴的那帖子很好，那歌我一听就是叫有一天，是吧？那个贪嗔痴啊，混到佛教里头去干什么呀？去追那个男的去了。我不知道那个主角，咱们就假设，因为是个女的唱的嘛，我们就假设反正男女都一样了，是不是啊？哎，为了体会他的体温去磕长头，哎，为了触他的那个摸过的东西去转那个经筒，这就是歌颂贪嘛，贪的核心就是爱嘛，啊，520，今天就520，是吧？哎呀，你看人们把这个爱就歌颂的，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了，常乐我净。这一有了爱啊，有常了啊，这个永恒爱情不变，常乐我净全有了，哎。啥？这就叫颠倒见。世界上没有常乐我净，但是呢，凡夫颠倒梦想，认为有常乐我净，所以就去追求。结果怎么样啊？爱姑娘爱的死去活来，结果没两天，姑娘人家换人了。哎呀，这小伙子这就跳楼啊，什么同归于尽啊，什么？哎呀，你看这就是世界上文学作品歌颂最叫什么最永恒的主题，是吧？爱情就这个常 乐乐，你爱情有几个乐的？我就是因为知道有我生出来的一些静静去吧，弄得这世界现在乌七八糟，人都快不能住了，是不是啊？连空气、连水、连吃的东西、连用的东西，没有一样干净的，没有一样污染的，静什么呀静？哎，长乐我静。哎，小乘呢不颠倒见，他认为他注意啊，他是就认识了个人物我，说人物我他为什么不进境界呢？他觉得你没有意义啊，根本就没有灵魂，你为那个不存在的灵魂贪嗔痴没有意义，所以他这个一无我呀，他把这个就不接近，不吸进境界，不颠倒见，他认为没有永远不变的，没有那个什么，因为连我注意啊，他这个跟他认为世界长不长没关系，他就是认为世界说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呢没有我，你那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习进境界，所以我呢不去找你那个常乐我净，不颠倒见，认为没有常乐我净，哎，不颠倒见，妄想不生。什么叫妄想不生啊？打坐前六识不断掉，小乘证到三果之后第七识潜意识都能断掉，灭金定，妄想不生。彼等于啊，彼等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这些阿罗汉辟支佛与彼作涅槃觉，与彼与谁啊？与这个妄想不生的灭尽定当作涅槃的感觉。哎，不是涅槃，是涅槃的感觉，他觉得那是涅槃。咱们再看后边那个人怎么译的啊，是故声闻辟支佛非究竟处生涅槃想故，觉想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入到灭金定里头了，哎，很舒服，没有苦了，他们呢于这个非究竟处不是真涅槃的地方产生了涅槃的想法，哎，我入涅槃。再看最后一个人，彼与其中生涅槃想，于什么中啊？就于那个不起分别，就灭金定当中，就说哎，我证了涅槃了，是个涅槃想，不是真涅槃，是他想为涅槃。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译的啊，复次大会，声闻涅槃者，观察自相同相，觉诸法故。哎，他观察，注意这个自相直指人的自相啊，人我的自相，观察我的自相呢没有，同相呢没有，觉诸法故，明白了，觉悟了，原来没有我，找不着我，明声闻涅槃。哎，就是断掉人我，就是把我见给断掉了，这就是声闻涅槃。你认为没有我，我不追求境界，我入了灭金定了，是不是就没苦了？真的是没苦了，是吧？哎，所以呢他就是暂时是符合涅槃的这个境界的，但是呢他只是什么呢？因为前边那个佛也说了，是三昧果，他是定果，你一定总不能永远在定里头吧，你一出定发现呢还得这个还得分别，还在梦里还没醒，所以这是这个声闻涅槃。大会，辟支佛涅槃者不乐愧恼。哎，小乘都是这样，不乐愧恼，哪儿热闹他烦，为什么？没意思，瞎折腾，没我，你在那瞎折腾干什么呀？见诸境界无常无乐无我无境。哎，这个把那个颠倒见四个列出来了，他看见所有的境界里头啊，就是小乘人一看呢，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快乐的东西，没有我，没有干净的东西，全是什么呀？烦恼。他一看，这个一点没错，你让那个我们普通不学佛的人说，哎，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甭提了，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你呢？哎呀，我还不如你了，这整天烦死了啊，哎！你看，人们这都会说，哎，都是就是你说找到永远不变的东西，找到快乐的东西哪有啊？找不到，干净的东西找不到，哎，好。这个辟支佛呢看见里头没有似常乐我净，不生颠倒相，哎，不去追求这个梦里的常乐我净了，是故声闻辟支佛非究竟处，不是 究竟处，究竟是完全彻底真正到达，叫究竟。哎，他没到那个真到涅槃的那个真正的地方，结果呢就产生了涅槃相，就是入道灭尽定里他以为是涅槃。本来是应该什么呀，应该是修大乘发菩提心，发心成佛，学大乘，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然后熏这个，哎，熏一熏，一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真涅槃。哎，真涅槃不用入定，是不是啊？你看观自在表，观自在菩萨表演，一下照见五蕴皆空，立刻就看到三界唯有心，立刻就开始入众生梦度众生，他不入定的，而这比那个入定的涅槃还结实的多，他不会变啊，是不是啊？你从梦中一醒，你永远这个度众生，永远不变，这果这才是真果，哎，不会退，你反而入定的呢是这个不保险的。复次大会，声闻缘觉之自共相，舍离愧闹，不生颠倒，不起分别，彼于其中生涅槃相。好，理解了哈。复次大会下边换主题了，前边一直是在回答大会的什么叫涅槃。哎，你看讲的多细，大乘涅槃、二乘涅槃都给你讲的很清楚。复次大会，二种自性相云何为二？有两种自性，注意啊，佛给我们讲有两种自性，哪两种啊？为言说自性相记着，是自性相记着，这就是这个没变词序，那个就是梵文是动词在后边，我们就把它调到前边，嫉妒执着言说自性相。嫉妒执着言，什么叫言说自性相？后边叫嫉妒执着是自性相。什么叫言说自性相？什么叫是自性相？其实很简单，是自性相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量看到的东西叫是，也叫静。哎，就是你睡醒了一睁眼，你还没起分别，还没想，自然出现的，自然现前的，这叫现量。什么呀？颜色崩出来了，声音出来了，感觉来了，胡思乱想自然就来了。好，是自性就是什么呀？现量的东西叫是，叫静。什么呀？具体说就是色声香味触，哎，就这五种限量。我们的嫉妒执着，世界上有什么呀？你看前边那个言说自性相啊，容易破，为什么呀？凡夫不学佛的都知道，言说自性相啊是人辩计的，人猜的，人假安利的。哎，这是比较严格的啊，这个叫怎么？咱们学科学。是自性相，色声香味触，人们认为啊，是现在人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你颜色，他说你不管你颜色那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哎，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言说自性相呢，你一看说，这是啊，这是天花板。好，这天花板就成了什么呢？言说自性相了。因为你看见的是颜色，但是你认为这个颜色后边有天花板，这就已经是假安利的了。所以这个言说自性相本来应该是包括这个天花板的，但是呢你要是再粗算一点，这个都可以这个商量的。有的人呢也可以把这个天花板什么物质也算到是自性相，也算到那个里头，他认为有物质，哎，也算到里头也行。然后呢言说自性相就剩什么了？剩共相了，就是把那个物质的自相也算成是自性的话，那个言说自性相就剩共相了。哎，如果你严格一点啊，实际上那个是梦中一切事物的自性也是言说自性相，这是咱们都讲啊。到时候你看你怎么理解了，你就说最窄的言说自性相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有的东西，但是你呢不能够实际证明，不能够现量见到的。比如说就说这个孙猴，那就是，哎，大家都承认孙猴是个言说自性相，就是大家编了一个，哎，孙猴实际上没有他自相，也没有共相，也没有什么这个孙猴这个就不存在，他不是事儿，哎，他是言说自性。言说自性凡夫也承认是没有的， 哎，比如说上帝，现在就是包括信上帝的这二十几亿人，恐怕也有二十几亿人知道这上帝啊，这个圣经写的那个上帝，那肯定是不存在的。哎，说六千年以前造世界的上帝，因为现在都被科学推翻了，所以呢，那也是一个言说自形象。哎，是自形象，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这是准确的说。哎，现在呢，你看真配合。15年春节搞了一个白金裙子还是蓝黑裙子，哎，结果物理学家出来普及科普说，物理世界没颜色，你人看的时候你才产生颜色，没人看就没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是生理感觉，好，没客观颜色，所以这是自形象记着也是错的。这两天又弄了个什么呀，声音是吧？哎，一个声音，人们听出来好多种，这个说是说的这个，那个说的那个。你要是不出这个事儿啊，人们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就认为什么呀？声音是客观存在的，颜色是客观存在的，破不了这个。结果这回一弄呢，专家又出来说了，哎，你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怎么回事？它影响你听到了。哎，你这个人耳朵有点聋，有点背，听高音。比较这个敏感，低音听不到。这个在动物界也很普遍啊。那个很多动物听高频，很多动物听低频，听的那个声段不一样，是吧？我们人也不是说人大概是哪个段，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啊。他说你听高频比较敏感的，是这个声音，听低频比较敏感，听高频听不到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回是一个一帮人呐、啊、布一个雷。等着都布好了，然后他一摁那个雷的开关，大家这不都撤吗？哎，有一哥们就没撤，大家哗一下都跑出去了，结果回头一看呢，他在那雷那没动，结果就给炸死了。最后就专家就分析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呢、啊、他对高频的声音听不到，就是那个滴滴滴滴那个声音特别尖，他对那个没反应。哎，所以这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他收的这个频段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呢听到的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这个呀还是把那个声音当客观了，还是那个就是错误的。实际是什么呢？是众生心在一起，一块儿做这个梦，在做这个梦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就用他的种子就升起这样一种声音，那个众生就用他的种子升起的，都是梦，没有客观的颜色，没有客观的声音。客观有什么？客观有每个人的全部记忆，就靠你这个记忆来这个生东西。你把那个叫扩大一点，哎，你像那个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听不到声音，哎，有的人可能就能听到很多声音，是不是啊？哎，这业报不一样，哎，所以完全取决于你的业报是什么，哎，这是究竟的解释。好，你看现在我们就好理解了哈。言说自形象，人们语言假安立的，这个言说就是狭义的语言，语言说有的东西这是假安立的，不存在，凡夫也承认。但是凡夫认为这个限量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呢，几个笑话，连续几个笑话，把颜色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了，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了，感觉跟不用破是吧，感觉怎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呢？这屋里头空气有热冷的感觉吗？空气是吧？这个桌子有硬软的感觉吗？都是你的感觉，主观感觉更是主观感觉了。所以色声香味触全是什么呀？嫉妒执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客观存在的。复次大会，我为汝说二种体相，何等为二？一者执着言说体相，就是那些共相的东西，都是言说体相。就是我们刚才举例子，北京人、中国人、地球人、什么火星人，这都是什么呀？言说体相，就是用你不用言说，根本就没有北京人这个中国人的概念，是不是啊？你要是就限量看，你能看见北京人，看见中国人啊？他就是言说体这个自形象。 二者执着世事自性相，世间的事情的体相，什么呀？实际上准确的说，就是限量的色声香味触。我们都给它破了。复次大会有二种自性相，何者为二？为执着言说自性相，执着诸法自性相。你看，它就是诸法，就是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的自性相。实际存在，说桌子有自性吗？我们现在能破，桌子没自性。哎，他就说颜色有自性。哎，他说你看我一睁，我还没分别了，自然现前，颜色有自性，这个是最难破的。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不是客观存在，这是最难破的。哎，但是现在呢，我们因缘好，世间帮忙，全球网民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科学家出来给那个专家出来给你那个讲科学，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你要是你不去听，对你来说就没声音。有人说我没声音，别人能听见啊，别人听也是他的大脑制造的声音，都是自己制造的，没有客观的声音。言说自性相寂浊者，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寂浊生。说这个言说寂浊的自性，比如说咱们就说孙猴啊，我们编小说编出一个孙猴来，他的自性，我们执着有一个孙猴，从无始，这说我们为什么会寂浊有一个孙猴呢？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寂浊生，就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啊，创造了语言，创造了说的话，我们就习惯于用这个语言呢、来嫉妒执着。我现在小孩一生下来，其实啊，说他不会说话，实际上他会说话，他有他的语言。他在那看来看去，他实际上就脑子里他自己在那说话。因为什么？无始以来我们就言说虚伪习气都有。你别以为他不会说。前段我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陕西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被窑洞，晚上下大雨窑洞砸死了，然后他出来之后到院里看那个老婆孩子在哭，问谁为什么哭，谁也不理他，他生气了就跑到邻居家去了，跑到邻居家结果就投胎了，投胎呢人家说生了个大胖小子，然后那个接生婆就说剪子在哪儿啊，他因为没入胎所以他没迷，入胎迷嘛，他张口就说那剪子不是在墙上挂着吗？你看，所以说无始言说虚伪习气寂浊生，我们无始以来都会说话，你别看孩子在那躺着瞪着眼来回看，实际上那心里一直在说话，一直在判断，一直在分别，有这个习气。所以你有了这个前边这个记了很多话的这个虚伪分别习气，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有那个，已经很习惯了，不奇怪。如果要是没这个习气，你起来对这个孩子说这是你妈，把他吓死，是不是啊？什么玩意儿是妈呀，是不是啊？但是呢他很正常，为什么呀？他完全都那个有那套习气来理解你。大会，何者执着言说相，为无始来执着言说细论熏习生故。语言是不是都是瞎编的呀？都是细论是吧？英语法语都是自个儿瞎编，是不是啊？你到那个非洲那个一个部落，一种语言就几百个名词，300多个词儿，好就是一个好，不分那个什么比较好、太好了什么，没那个，都是那个就是自个儿编的，执着言说自性习自性相者。以无始细论执着言说习气起故。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汉语搞得很复杂，就是我们记得太多了。你像那些有的人说那外国人学汉语，你知道他既然能来到中国，那不知道做了多少生中国人了。我们什么人都做过。你如果现在扑通升到天上了，扑通下地狱了，你会感觉到那个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有点陌生，你很快就天人的语言啊，天人的一套，你很快就很熟悉了。种子都太多了，休息休息。